生根建造第六课，基督与基督徒。
今天这个课程哈，如果我们能够学会，这影响我们一生在神面前所走的道路，所以非常要紧啊。我都很希望你们回去能够试试看啊，看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圣经，你回去自己试试看来啊，做照着做来体验神的同在啊。这个题目就是基督与基督徒，因为我们常常有这样的观念，觉得神啊离人很远，是吗？好像有时候不觉得他就在我们旁边。但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，就是基督同基督的门徒，就是基督徒，意思就是说基督同他的门徒的关系是怎样，是不是他离我们很远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上一课讲复活的基督，那意思说复活的基督同我们的关系是怎样。今天我们所要念的那个讲义里面第一小段，就是讲到他同我们的第一个关系，这讲得很清楚。那我们现在来念，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。这里说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，是怎么浩大法呢？啊，我们他的能力是怎样大法呢？他要显大能来帮助我们，这个能力有多大呢？下面就说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这里形容说是大能大力，是不是普通的？是大能大力，而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行的。我们怎么看见主耶稣借着神的大能从死里复活，这个能力有多大，照样在我们身上，在每一个信主的人的身上所运行的能力同样那么大。下面再说，因为使他从死里复活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这个大能大力，这个复活的大能是能够叫从死变成活的，从死里复活的，这么大的大能，意思就是从死亡没有生命变成有生命，变成有活的，有活生命的，就是没有生命变成有生命的，死的变成活的。那就是说是无变为有的，对吗？没有生命变成有生命，是不是无变为有啊？也就是创造的大能，创造之初神是用他的话语来创造天地万物，是用他的大能，用他的话语来创造的。那他呢，应该在我们身上是能够显出这么大的能力，是照着在主耶稣身上所行的大能，能够行在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身上。我们看见主耶稣怎样，我们该是怎样。但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自己软弱啊？事实上我们也是软弱。为什么我们活不出那个新生的样式啊？活不出我们该活出的新造的人的样式，那是为什么？这里的答案在第一句上面，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，这在乎我们信心有多少， 上次我们看到从圣地带回来芥菜虫的信心，你们就能够看见我们的信心真是小。为什么神的能力不能够在我们身上彰显，像主耶稣一样呢？因为我们没有信心。他是借着我们的信心来彰显他的大能，不是他没有能力，而是因为我们信心小，所以我们不能够经历他的大能，像主耶稣在主耶稣身上所经历的一样。其实我们回想起来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历的，只是我们没有持续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，没有持续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有这样的第一个经历，就是从死里复活的经历，从没有生命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主叫我们活过来，那个经历我们都经历过。凡是神的儿女，你第一个经历就是这个。你信主以后，从没有生命变成有生命，这个就是复活的生命。当初我们那个信心是非常宝贵的，但是我们没有继续的相信他，继续的求他带领，继续的经历他的大能。我们信心常常忽高忽低，忽然好一点，忽然又小一点。我们觉得我们祷告，神听祷告，我们信心就来了；神不听祷告，我们信心就软弱了。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这样信心，好让我们特别在软弱的时候能够重新得力，能够在主的面前，你越软弱你越需要信心来信靠主，这是非常要紧。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第九章23节，马可福音这里啊，有一个小孩子他被鬼附了，但是呢他的门徒赶不出这个鬼，后来找主耶稣说这个话。耶稣对他说，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你看这个信心就是那么要紧。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如果你没有信心，如果你信心小，那你就少经历主，少经历神的大能。不是说神没有能力，不是说神的能力不够来帮助我们，而是神的能力向什么人显露呢？是向那些有信心的人才显露出来。关键不是在神，而是在我们的信心，就是我们信得过他吗？你信得过他，他就能够彰显他的能力在你身上。所以那些门徒小信，他们就不能够把这个孩子的身上的鬼赶出去。我们再看最后一句，他说现在主耶稣是在哪里呢？这里说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坐在神的右边。他现在在天上是坐在神的右边。那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升天之前，他曾经亲口说过这样话，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然后他打发我们出去传福音，对不对？我们都还记得他先升上去，然后坐在神的右边。这个右边的位置啊，我们都了解，那是大的位置。所以主耶稣是一位有权有位的全能者，他有他的位分，也有他的权柄。他的所坐的位置就是表明他是有权柄的。 那我们在公司里面，我们都会有这样，比如在银行里面，我们都常常会知道哪一个位置，他坐在什么位置上，这个职员就表示他的身份是怎样。有一个姐妹，她告诉我说，她调工作了，而且呢，这个工作好像升了级，换了一个工作，但是她一进那个办公室，她发现他们安排她的位置是在门口旁边。他一看这个位置，他知道他在这边恐怕不会很有前途。照他的那个职位，不该是坐在那个地方的。那我们都能够晓得，这个座位就表明这个人的身份，是吗？所以主耶稣呢，是坐在神的右边，他是有权柄、有能力的全能者，有位分的。所以他同我们第一个关系，他就是能够帮助所有信靠他的人，在他们身上显出他复活的能力。所以这个关系是很密切的。那接着我们再看底下一段，他说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他说，岂不知道你们的身子，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哦，原来他不是高高在上，在神的右边，而是他取救我们，来到我们这么卑微的人身上，住在我们的里面。这是圣灵是从神来的，就是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。这里说住在你们里头，这个住字我们留意，他住在那里，他是定居在那里，并不是来好像住旅馆一样可以出出进进，不是的，他是住在我们里头。他不但是高高在上，他同我们那个关系密切到一程度不能再密切，在我们的心中毫无距离，在我们心灵深处，那是最贴近我们的地方。下面说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。什么叫不是自己的人呢？那意思说换了主人了，换了主人当家了，不是我自己当家了，对吧？为什么？下面说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你们是重价买来的。所以既然我们是重价买来的，那我们的主权应该归给买主咯，对吧？所以是很自然的事情，我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是重价买来的，应该换了主人，应该我们的主当家，这就对了，这是很自然的事。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，那是应当的。那你就会哎呀觉得很委屈咯，那我不信主的时候我还可以自己拿主意，我信主以后我反而不能够自己拿主意，很不容易啊。为什么？觉得很委屈啊，是吗？我们来看看诗篇103篇第14节，诗篇103篇第14节，这里说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神知道我们本体，我们的实质是怎样，我 我们的本相是怎样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你知道我们是尘土吗？你觉得很委屈吗？你认为自己很伟大吗？在神眼中看，他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再看一节，在以下书40章15节，40章，我们读15节17节，先念15节。神说，看啊，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，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。他举起众海岛，好像极微之物。你看啊，这在宇宙神面前，他看我们万民，万民不是我们一个人，万民只不过像水桶里面的一滴，真是微小，是吗？像微尘。再念17节，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。再讲万民，上面说万民像水桶的一滴，这里说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，好，连一滴水的分量都没有，像虚无，被他看为不及虚无，还不及虚无，乃是虚空，那是没有东西的。我们这是我们的本相，在神看来我们是这样，但是他竟然用他儿子的血把我们买回来，他竟然用他儿子的生命把这个罪人的命换回来，这是什么样的爱心呢？他付上多少大的代价为这些卑微的人付那么大的代价，我们值得吗？我们相称吗？不相称。但是他就是这样把我们买回来。我们都知道以价论值嘛，我们买10块钱的东西，那这件东西就是值10块钱。我们用5块钱去买回来，那表明这件东西只值5块钱啊。那我们是很卑微，像微尘一样，像虚空，像虚无。但是呢，神竟然用他儿子的生命买我们回来。所以我们就一时之间，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价就不是说像微尘一样，是因为主耶稣付了最大的代价，我们一时之间就从一个罪人的地位提升到他儿子的地位。圣经说我们真是他的儿子，真是我们与基督的性情上有份，我们真是他的孩子，我们真是有同他有血统的关系，我们的神真是我们的父，真是我们的爸爸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们才有可能说荣耀神，不然的话我们是空口说白话。如果儿子不像爸爸，怎么学都他不是你爸爸，你就是学不来，不像。但是他是你的爸爸，天然你有他的生命，你就会像他，无论哪一部分像，总是会像，所以我们才有可能说荣耀神。我们再念下去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你看 这里说，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保罗说，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代替了我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我同他同钉十字架，同死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刚才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现在说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配吗？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，这三位一体的神是住在我们中间。因为刚才说圣灵，现在提到基督啊，他目的是要我们活出基督的形象，活出基督的样式，这岂是小事吗？我们本来是什么面目啊？我们本来是什么本相啊？今天成为何等的人啊？而且有一件事情我们放在心里，如果我们罪不得到赦免，我们是没有资格来侍奉永生神，我们是没有资格来为永生神活着的。我们来看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五节，他说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这是我们信徒今后我们啊应该做的事情。为主活是应该的，因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。刚才说有一件事情我们思想一下，就是比如说我们到一个家庭里面去拜访人家，我们一进这个大门呢，我们就能够知道这个主人家他的喜好是什么啊，或者是他的专业是什么。比方说他喜欢绿颜色，他你一进门，你看到他很多东西成色都会比较接近绿色，对吧？如果他喜欢养那个宠物，养狗啊养猫啊，一进门你就看见有个狗有猫，你就知道那如果这个主人家是一个很潦倒的吸毒的，那你进去一定是很凌乱，对吧？但是如果这个主人家是室内设计的哈，这样专业的，你进门一看，他每一点东西都很有艺术，布置的恰到好处，对吧？也就从这个他表现出来的，你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主人。那我们呢，本来我们是一个罪人，如果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不好好走主的路，我们仍然贪爱世界像从前一样，那我们的表现呢，你能够想得出来是什么样啊？这是一个放纵情欲的，一个好像活在罪里的这么一个人的形象，对吧？你如果自己拿主意，你仍然还是自己做主，你就会活出从前你没有信主从前一样的样子来。你希望这样吗？还是说你希望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在我们心里面做我们的主，居首位，然后我们所结出的果子，我们所表现的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像加拉太书里面所讲的那个九种果子，仁爱喜乐和平温柔节制，是不是？好，你喜欢，你比较一下你喜欢哪样啊？你 喜欢自己拿主意呢，是喜欢让神拿主意呢？分别有那么大。我今天给你们一个诗歌，你们看看这诗歌里面第二节第三节，我念给你们，你们留意那个里面的意思哈。如果我们顺服主，我们的生活，这个诗人写出来，我们的生活的见证是怎样的啊？第二节说完全顺服主，快乐无比，好不好啊？啊，天堂的荣耀显在我心里，这个光景好吗？啊，天使带信息由天降临，传报主怜悯，诉说主爱。你看啊，我们常常有神的信息，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感动我们，叫我们明白，叫我们领略到神常有怜悯同慈爱在我们身上，我们能够在我们身上流露主的爱。第三节，完全顺服主，万事安宁，这是好吗？我在救主里喜乐满心怀，你喜欢有这样的生活吗？但是你需要顺服主，时刻仰望主，警醒等待，满得主恩惠，尽于主爱，泡在主的爱里面。这样生活你喜欢过吗？但是你需要顺服主。在英文第一两句我都让你们留意一下，他说Perfect submission, perfect delight, 好不好啊？ Perfect submission, all in at rest, 这个多好是吗？如果你这是愿意过这样的生活，你就是愿意让主来在你身上凡事带领你引导你。我希望你们回去哦，自己看一下那个诗篇104篇里面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当神来掌管这个宇宙的时候，这个宇宙是怎样的光景啊。我希望你们回去能够念一下这篇诗篇。有一个姐妹，她曾经做过一个见证，她有一段时期，他就是他自己很个性很强，他先生有一段时候他失业的时候，他自己就很想发奋起来，好像做点工作来维持家里生活，但是他想很多办法来想怎样来发展工作，始终到处都是。好像不但是没有什么进展，而且呢就是好像到处碰壁都不通顺。后来他醒悟过来，他就同神祷告，神啊，我知道我靠自己力量我是做不到，你呢告诉我我该做什么，我照你的意思。他这样一顺服神的时候，他心里就很充满平安，充满喜乐，但是在他环境里面还没有看见有什么转机，但是他心里因为已经祷告通了，他已经有心倚靠主了，他觉得心里有力量，他有平安，他就第一件事情他做的，他能够做的，他觉得他欠了很多福音的债，他到处同人家传福音，那借着机会同很多人传福音。后来他就接触到学校很多的家长，然后神就带领他，给他开一个门，做好像推销那些参考书啊，学校的参考书啊，课本啊，这样做这个 business 哈。那他见人他就传福音，见人就传福音，他并不在乎他那个 他那个事业怎么发展，但是他觉得他有这个责任把福音带给人。当他这样一做的时候，那些家长啊就自动的去找他，问他要参考书啊，要买什么书啊，都托他买，问他的意见。后来呢，就学校一个学校一个学校，他们建立图书馆的时候都找他，因为他们都信任他，觉得他的话都是准确。因为他们不是说一定要说同他们传福音希望怎样，不是，他目的是把福音传开，但是神就为他在另外开几条路。所以啊，他后来他的那个事业非常成功，他真是做都做不完，神很赐福给他。他回想起来，他跟我们做见证，他说我也想起当我自己拿主意那段时间那个痛苦，我就害怕。他说我从那个时候以后，我生命完全改观，我完全一点都不敢靠自己，我就完全依靠神。神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就这样给我开路了，一直到现在他那个事业都很成功，而且家庭也非常好，小孩子都蒙保守在主里面，他也很注重小孩子的教导，在属灵方面的引导，小孩子属灵的生活 一上轨道，他同神很亲近，其他的问题都解决，他们都 自动的很乖的 去做功课，好，学习很好，成绩非常好，他都一点不操心，所以他家庭也顾到了，事业也顾到了，他就做这个见证。我就很怕再落到从前的那个自己做主的那个光景里面，所以现在我很警惕，任何我的心如果一偏于自己，我就求神帮助再回到神面前来。所以他非常警醒，这就是他的见证。还有一个姐妹，她跟我做她的见证。有一阵子她是一直就是忙碌世界的事情，她的朋友邀她做一些什么生意啊，她这个生意呢就礼拜天能够做，就是平常的日子她没有那个市场，所以她朋友就要他去，他是顺他朋友的意思，所以他就听了就跟他去做了。但是他一面做心里是很不开心，他觉得礼拜天应该是敬拜神，我去做生意了，他总是心里不安。但是呢他又觉得人情很难退却，所以就一直做一直。后来有一些姊妹啊就打电话去找他，你怎么没有看见你啊，关心他，人家关心他他就越发生气，他就因为心里很内疚，他就很不喜欢接这种电话。他自己后来说，其实人家都是关心我，但是我呢当时因为我自己不好，所以我就很不喜欢接他们的电话，都拒绝他们。经过这一段时间呢，他说其实我什么也没有赚到钱，但是我时间就消耗，心里就是很痛苦，所以一无所得。后来他醒悟，他觉悟，再回到主的面前来，差不多一年多他都没有聚会。后来自己醒悟过来，再回到教会，同弟兄姊妹再有交通。他说：“哎呀，我真是现在啊，说我们两夫妇从来没有那么快乐过。”虽然常常都遇到很多困难，但是呢我们凡事交托给主，我们现在家庭也很好，小孩子也很好，大人感情也很好。他说我们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很多，他说我真是一想起从前那段日子我就是很惭愧，而且我就很害怕。他现在我每一天我们两夫妇都很快乐，每天一同来亲近主，一同来灵修，我们从神那里得到恩典，真是 真是太多了。他说什么时候我们祷告，神真是都在我们旁边帮助我们，我们的孩子也在主里面长大，他也带孩子信主啊，这样，所以全家都很快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这是神给我们的大恩，神并不需要我们做什么，宇宙都是他创造的，他还缺少什么吗？不缺少，他喜欢我们在他面前蒙恩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听话，我们同他常常要保持一个很亲密的关系，那我们就知道我们的道路每一步都很准确，每一步神都纪念，神都赐福，我们就很安心向前。这是我们蒙福的源头，也是我们侍奉的源头。如果你说我很随意，同神的关系很随意，我们去说侍奉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这个非常要紧，同基督徒同基督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。那既然这神啊从高天之上，他肯住在我们心灵深处，我们是让主住在哪个部分呢？把它放在哪个位置？比如说我们一个房子，我们有主房，有客房，或者是什么，还有其他的房间用处。那主耶稣同我们同住，我们把它放在客房啊，还是放在主房啊？我们常常把它放在广东，就是香港常常有个尾房，他们因为地方很小，他们放在尾房，尾房是工人住的地方，我们恐怕常常把它放在尾房，不放在主房，因为我们没有尊重他。虽然他是全能神，他从高天之上取救我们，住在我们心中，我们却把他放在不要紧的地位。因此事情来到时候，有什么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不如先去找神问问看，我们是问同事，问同学，问朋友，东问西问，东看西看，都碰完钉子了，最后才想起，哎呀，忘记问神了。你看了，这就是我们对神的态度吗？这是我们对我们主的亏欠吗？对吧？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使我们正是让主能够在我们身上居首位。下面那一段就说多马说，我们过去上一课我们就是提到这个多马是多疑的一个门徒，他后来认识主以后，他说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，这我们已经念过了。他让主在他生命里面居首位，他知道这是我的主，这是我的神。那我们讲到这里，好像说我们同神的关系，一方面我们是父子的关系，同时我们也是主人同仆人的关系，顺服他。他不止那么多，下面我们再看最后一段，那我来念。他说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洁净了，你们要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我先念到这里，因为我要你们留意再多念多念一点点。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，我是真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那在这一段里面，你们能够留意得到说两次他提到我是真葡萄树，主耶稣是这样说，我是真葡萄树。 第一行说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神是栽培主耶稣，他是栽培的人，他是栽培这个真葡萄树的，所以这个葡萄树是真葡萄树。下面就说，又说我是真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我们是枝子。所以这个真葡萄树，我们同它的关系是树干同树枝的关系，不能够分开的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圣经用葡萄树这个比方在这里这样说呢？我们看看旧约以西结书十五章，旧约以西结书十五章第二到第五节。人子啊，葡萄树比别样树有什么强处？葡萄枝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？其上可以取木料做什么功用？可以取来做钉子挂什么器皿吗？看啊，已经抛在火中当作柴烧，火既烧了两头，中间也被烧了，还有一隅功用吗？完全的时候尚且不合乎什么功用，何况被火烧毁，还能合乎什么功用吗？你看这个葡萄树有什么功用啊？有吗？你们说给我听，有没有功用啊？有没有？有没有看清楚？有没有功用啊？葡萄树没有，是没有功用，但是它唯一的功用就是结果子，对吧？所以为什么圣经用葡萄树来做这个比方？下面我们再说，他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那这里呢，奇怪了，这个葡萄树同枝子同样都接受了从树干来的营养，那个果汁那个营养同样的，但是结果是有两种，一种是不结果子的，一种是结果子的，有两种。因为这里说得很清楚，凡属我，所有这些枝子都是属于这个树干的，是吗？但是呢，它有这么大的分别，有的不结果，有的是结果。这里有两个剪枝，第一个就是不结果子的，它就剪去，第一种。第二种呢，凡结果子的也剪了，不它修理干净，让枝子结果子更多。第一个剪子呢，剪了就弃掉它，第二个就是修了以后它能够结更多果子，你愿意做哪一个？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那里就讲到说我们是盐，是吧？又提到我们是世上的光，到如果盐如果失了味，还能够叫它再咸吗？没有什么用处了。所以我们不要做失去味的盐哈，是吧？就是不结果子的它就要剪去。那在下面我先讲到两种，为什么有的结果子有的不结果子的，他问题出在哪里呢？不结果子的是因为下面讲到不藏在主里面，不藏在他里面。我们看看这里面怎么讲啊。 第六行下面说，人若不藏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这是不藏在它里面的，就会丢在外面枯干，因为它不藏在。我们有时候会想说啊，我们虽然没有那些热心的人那么好，但是呢我们也不赖啊，因为我们呢也来聚会啊，也很少缺席啊，但是我们呢虽然有时候有起伏的时候，但是我们还是继续跟随主啊，是吧？但是这里说不是哦，你不藏在它里面就是不行啊，你就会枯干，因为你养料不够，你早晚会枯干，你若即若离就不能够持久。我们看看启示录第三章十五十六节，他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也不冷也不热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。你既如温水，我们像温水吗？也不冷也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为什么神提醒我们不要做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呢？温水他不喜欢，至少我不冷不热，我都好过那些冷的，是不是都比别人好啊？常常这种的基督徒比较多，但是神警戒我们不要，因为我们不冷不热，我们冷了，我们就知道，哎呀，我们实在不行了，快点回到神面前吧。我们还警惕，知道自己不行。但是当我们不冷不热的时候，我们会想说，哎呦，我们比那冷的好一点啊，虽然我们不及那热的，自己还以为自以为是，还自己觉得自己不错，其实已经掉在后面了，早晚掉在后面了，我们还不警惕，所以就是危险，非常危险。所以他是提醒我们不要说不藏在它里面不要紧，不是的。这是一种。那另外一种呢，结果子的是怎样呢？他这里面呢有三次提到藏在我里面，你们留意，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你们里面。这句话再重复好几次。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三次。但是你不要忘记哦，他先是要我们藏在他里面，他当然希望我们常常与他同在，是吧？但是要我们主动，这话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是说在前头，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是说在后头。所以主喜欢我们主动的在他里面，他就与我们同在，他不勉强我们，这个看我们的心怎样。因为这里说原因是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，我们不能够靠着自己来做任何事情，不能靠我们自己来服侍主。你可能啊会教会什么侍奉你都参与，你很热心啊，但是你很要紧一件事情，你常常要留意你自己同主的关系怎样啊，因为你离了主不能做什么。为什么你还能够做？你一定不能够持久的，你一定会 burn out 有一天。如果靠着自己的话，靠自己的热心，靠自己的本事，不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。有的人称这种的信徒是一种肉体的活动。你看他，哦，教会什么事情他都有份，他很热心。但是最要紧就是你同神的关系是怎样？ 如果脱了戒，你这个所做的效果很小，因为这是属灵的侍奉，是属灵的果子，不能够用人的办法去做的。比如说你给人家很好的印象啊，人觉得你很热心啊，这要神称许才算数。如果你同神的关系很不好的话，那你所做的可能看起来很不错，但是实质上要神才知道。比方说这果子是从里面长出来，对不对啊？这树干健康或者是枝子健康，它就天然结果子了。如果不然的话呢，它如果有毛病，它就结不出果子来，这很自然的。所以结果子是自然的事，不辛苦。你如果同主的关系很密切，你不需要刻意自己要做什么，神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一定看见果效。而且神要扩充你的境界，扩充你的侍奉，你就看见一步一步神这么带你，踏一步神带你第二步，再走第二步神带你第三步，就是这样一个开广的侍奉。所以最要紧，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在心里，你最要紧就是你常常注意你自己同神的关系是不是很亲密，是不是很密切，你能够从他那里得到营养，你就不愁你没有侍奉，你也不愁你好像走在主的旨意里外面不会。所以这个是首要的，同主的关系是密切到一个程度，是 密不可分的，你才能够谈得上侍奉。那下面我们再看第四行第三行，从倒数第三行讲义，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。神的话就是我们的养分，所以我们忽略了读圣经，我们是不能够同神有很密切关系的。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话在你心里面，他会指点你，他会把神的旨意告诉你，你能够明白神的话，你就明白神的心意，你是照着神的心意来祈求，他就应允你，不照自己。所以下面就说你们就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你看他说你在他里面，你所求的他就为你成就。这个成就啊，是不是指世界的成就啊？不是。你是不是事业就顺利啊？不一定。是不是你做的每一件事情神都赐福啊？不一定。他下面是说这个成就啊，是指说多结果子。我们所祈求的他为我们成就，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，这是结果，我们的生命就丰富，我们就能够荣耀神。所以我们常常要留意同神的关系，一定是最密切的关系，我们的生命才长得好，同我们接近的人才能够得益处，我们侍奉才有结果。那所以这个葡萄树同枝子是彼此相熟的，是密不可分的。有一天我们所有的世界的东西都要放下，但是唯有我们所结的果子随着我们回天家。那我们看看 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，这里说，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，你要写下，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。圣灵说，是的，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。你看，他们吸去世界上所有的劳苦，什么能够随着他们回到神的面前呢？做工的果效能够随着他们带到神的面前，你所结的果子能够有永恒的价值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求神帮助我们，叫我们常常警醒，常常检查一下我们现在今天的光景同神同主的关系是怎样呢？我们是不是有一个顺服主的心？是不是常有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做我们的引导？为什么主耶稣神的能力在主耶稣身上能够这样彰显？因为主耶稣对神有一个完全信赖的心，他信靠神，他顺服神，甚至将命倾倒死在十字架上。他有这样的信心，所以神能够彰显他的大能在主耶稣身上。如果今天我们的信心像主耶稣当日像对神的信心一样，神今天也能够大大的使用我们，他的能力也能够在我们你我身上彰显的更大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求神赐恩典给我们。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的路可以走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今天开始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求神帮助加添我们的信心，带领我们走进